从不曾别离。第一集。夜深，月光照进漆黑的房间，将夏末本就苍白的脸色映得更加惨白。他的眼睛空洞无神，凝滞了一般望着床头柜上那张新郎新娘都没有笑容的照片。手机里嘟嘟的声音一直响着，这一夜他不知道打了多少遍这个号码，那边不接通他就一遍遍固执地打下去，手机不接他就打座机，直到接通为止。终于他还是接了，怕听见他冷声的质问，他语气有些急促，抢先换了他的名字。沈中华。可就接下来在嘴边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来。如果他说，沈中寒，我要死了，你来看看我好不好，他会相信吗？在他眼里，他就是个十恶不赦的骗子，是个不惜一切跟姐姐抢男人的疯女人，他的话他会信吗？手里的诊断书捏紧又松开，他想跟他倾诉，他想抱着他哭，可这些卑微的事情他不是没做过，每一次都被他狠狠地推开，每一次都被他认为是在装可怜。半晌他终于只是说，你想跟我离婚吗？沈仲涵已经不耐烦，听见他这么说一时有些语塞，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个女人恐怕又是在耍什么把戏，毕竟她最擅长的就是耍手段。见沈仲涵没有回应，夏沫接着说，要是想离婚的话今晚来陪我，我给你签离婚协议书。离婚两个字夏沫从不敢说出口，但是他现在只有这一个办法，能让沈仲涵来他身边，让他能够寻求一点点温暖，最后的温暖。沈仲涵像是听了天大的笑话，冷笑了一声，他三年前为了嫁给他连自己的亲生姐姐都能害，演了一出狸猫换太子，费尽心思才成了他的女人，他肯离婚，这不过又是他的手段罢了，这样狠毒的女人说的话他绝不会信。夏沫，你以为你骗得了我一次，还能再骗我第二次？锋利的语气刀子一样割在他的心头，叫他的脸色更加惨白。在他心里他就是一个骗子而已，不择手段骗婚骗感情，就连他答应离婚他都不肯相信。夏沫扯开苍白的笑容，最后说了一句就毅然挂断了电话。离婚的机会只有一次，你不来就再也别想摆脱我，我劝你想清楚。他没有逼他，他只是在赌，把他只能用一次的赌注拿出来，赌沈仲涵会来。夏沫缓缓起身，把诊断书塞在了口袋里，坐在了梳妆台前，看着里面苍白的不像话的女人。如果沈仲涵来了，看见他这副样子会不会更嫌恶他？拿起眉笔轻轻地描了描眉，又拿起正红色的口红涂在嘴上盖住苍白的唇色。他的模样生得很好，素颜时就已经足够让人喜欢，稍稍描画就更显得明艳，可即使他再好看，他爱的也不是他。夏沫换了一身薄透的睡衣，曼妙的身材若隐若现，既然是逼他来，那他总该表现出自己的主动给他看，让他知道他今天是铁了心要留住他。坐在沙发里听着玄关处的门锁转动，他的唇角微微勾起，他抛出的赌注真的很诱人。沈仲涵即使万般不愿和他处在同一个空间，也还是来了，用守护了多年的爱情换他和男人唯一也是最后一夜缱绻。他已经无法考虑值得不值得，他现在只想要沈仲涵，只想抱着他。挺拔的男人走进客厅，夏沫微微勾起红唇， 不是不会再信我了吗？沈仲寒眯起眸子，黑眸中写满厌恶。夏末，我警告你，别挑战我的耐心。难道又是他的手段？看来他这三年对他还是太仁慈，他竟敢一而再地骗他。为了平息他的愤怒，夏末拿起茶几上的文件走到他面前，上面的离婚协议书几个大字十分惹眼。他弯着红唇笑得落寞，陪我一晚，我就签了他，从此你跟夏文相亲相爱，我会滚得远远的。沈仲寒盯着夏末的眼睛，考量着他的话有几分可信，夏末却不给他拒绝的机会，直接踮起脚抱住他的脖子，笨拙地吻上了他的唇。第一次他如此主动，如此强势，几近疯狂地撕扯他的衣服，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将他推倒在地上，不顾一切地向他索取，妄图从他身上得到哪怕一点点的温暖。沈仲寒眼中闪过一抹惊诧，转而恢复平静，一个翻身将他压在冰凉的地上，占据了上风，嘴角满是讥诮的冷意。怎么，终于忍不住暴露本性了？结婚之前，他就是个游走在各种夜店的交际花，常在夜店混迹的男人，哪个不是他的乘客？为了模仿他的孪生姐姐，他甚至能压制自己水性杨花的本性，装出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。要不是夏文告诉他真相，恐怕他真的以为自己娶的是那个纯洁温柔的女人。如今他冷落了他三年，他终于还是忍不住了。夏末伸出手臂，紧紧地抱着他的脖子，声音颤抖地在他耳边呼气。沈仲寒，我说到做到，只要你肯跟我睡一夜，我马上签字。他现在不求他相信什么，他现在只要沈仲寒。他胸前的柔软在沈仲寒结实的胸膛上摩挲，纤细的腿缠在他的瘦腰上，有意的撩拨。他的身材真的很惹火，这一阵撕扯就已经让沈仲寒浑身前所未有的火热。男人嘴角迈上沉冷的笑意，好，如果你不签，我也有无数种方法让你签。没有前戏，男人挺身而入，生生撕裂了一个女人一生只有一次的美好，殷红的血流了出来。夏末一声闷哼，忍了一天的眼泪终于在此刻流了下来。男人粗喘着在他耳边讽刺，为了和我睡连魔都去补了，你处心积虑计划了多久啊？话音落，男人更加用力的冲撞，将夏末的哭声撞得破碎。他没有解释，而是抱着他的腰背，愤然一口咬在了他肩头上，咬出了血，留下了一排深深的齿痕。眼泪或者血流入他的喉咙，越发酸涩心甜。坚硬的地板将他白皙的皮肤割得通红生疼，而他根本感受不到，只有沈仲寒火热的身体和真真实实的疼痛让他知道，沈仲寒在他最悲伤最难过的时候还在他身边。他抱着沈仲寒的腰身，放声的哭泣叫喊，将这三年的隐忍压抑全部爆发出来。他就快要死了，还有什么可忍耐的？还有什么是不能做的？许久之后，一场没有怜惜没有感情的欢爱结束，沈仲寒毫无留恋的起身穿好了衣服，居高临下的逆视着夏末。满足了吗？签不签字？夏末蜷缩在地上，浑身散了架一样的疼，泪痕未干他也顾不上擦，慢慢撑起身子，手臂不稳又重重跌落。沈仲寒手臂微动，想扶他一把，一想到当年他差一点害死自己的亲姐姐，还装成一副无辜的样子，就叫他万分厌恶。 如果不是夏婉苦苦哀求他不要伤害他唯一的妹妹，他才不会留夏沫到现在。姐姐那么温柔，妹妹却毒如蛇蝎。思及至此，心中那一点点的不忍全部消散。沈仲寒将手收了回来，抄进口袋，面无表情地等着他签字。夏沫重新爬起来，捡起落在一边的离婚协议书，落笔时终究是犹豫了一下。他爱了那么多年的男人，从今以后就要一刀两断了，心怎么可能不痛？沈仲寒冷嘲的声音从头顶上砸下来。怎么，戏演不下去了，不敢签了？夏沫颤了颤，笔尖终于落下，签下了他的名字。为了让沈仲寒相信，他甚至还咬破了手指，在他名字上印上了一个鲜红的指印。将离婚协议书递给沈仲寒，他声音淡淡地问道，可以了吗？沈仲寒一怔，神色复杂地看着夏沫。他真的同意离婚，所以这一次他没有骗他。一直以来他都期待着跟他离婚，如今他真的跟他离婚了，他却突然犹豫了。夏沫手臂酸疼，举了半天他始终没接，就将离婚协议丢在了地上。我的承诺兑现了，你可以走了。说完也不再理会沈仲寒，他撑着身子缓慢地走到浴室。短短十几步的路，他好几次都要昏厥，终于在关上门的那一刻意识抽离，扑通一声倒在了地上。夏沫醒过来的时候，对着白花花的天花板愣了好久，直到家里的保姆张妈发现他醒了，跟他说了好些话，他才回过神问道，张妈，沈仲寒呢？昨晚沈仲寒是在他身边的吧？张妈动作顿了顿，我发现您昏倒的时候没看见先生。夏沫垂眸，眼前落寞，原来他早就走了。不想让沈仲寒觉得他在装可怜，却又侥幸的希望他能发现他快不行了，给他一点呵护。惨淡一笑，沈仲寒那么爱夏婉，就算他知道了，恐怕也不会把他的爱分给恶毒的夏沫一丝一毫吧。支开张妈，夏沫去了主治医师的办公室，医生面色凝重，夏小姐，你脑部的恶性肿瘤有扩散的趋势，要尽快手术。上次你说回去和先生商量一下，你家先生怎么说？
上次医生就已经告诉他，手术成功率只有30%，一旦失败他就会成为植物人，可如果不手术他就会死。
夏沫喉咙酸涩，说不出话，
他要怎么说？
他的先生根本不在乎他的生死，连见面都要用极端的方法才能实现，他哪有机会跟沈仲寒说更多？手紧紧地捏着衣角，他声音低落，带了些祈求，
医生，我再考虑考虑，我的病别告诉任何人行吗？
夏小姐，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期，再拖下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。夏沫点了点头，一步步挪了出去。
生命危险吗？如果他死了，能换来沈仲寒一点点惋惜和心痛吗？
自嘲一笑，如果他死了，恐怕沈仲寒会立刻将他忘了，然后高调的和夏婉在一起吧。
抬眼，夏沫对上一双和自己一模一样的眼睛，眸光沉了沉。
他的双胞胎姐姐此刻正伏在沈仲寒的怀里，无助的哭着。
仲寒，医生说我再也不能弹钢琴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
沈仲寒将夏婉小心地拥在怀里，眼中全是疼惜。
婉婉，我已经联系了世界著名的骨科医生，一定会让你的手恢复，
你一定可以弹琴。一抬眼看见了夏沫，他的眼神瞬间变得凌厉骇人。一个女人的心能有多狠？为了争抢一个男人，竟然能把自己的姐姐绑架，还把姐姐的手打断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冒充对方去做新娘。夏婉的手再也不能弹琴，她那么爱钢琴，就这么被夏沫生生毁掉，她怎么下得去手？沈仲寒脸色越发的冷，夏婉像是感觉到他的变化，回过身看见对面的人，他十分害怕的往后跌了一下，语气也变得惊恐。
默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沈仲寒看见夏婉这个样子，心疼的要命，紧紧的揽着他的身子，柔声安慰，别怕，我在这儿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。然而他的声音对着夏沫的时候倏然冷下去，谁让你来的？不知道婉婉不想看见你吗？夏沫失笑，沈仲寒的心始终是在夏婉身上的，连夏沫身上穿的是病号服都直接无视了，或许他看见了，只不过不关心罢了。夏婉缩在沈仲寒的怀里，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一脸挑衅又得意地看着夏沫。夏沫出乎意料的平静，沈仲寒不想看见他，他也不想看见沈仲寒，不想看他对别的女人那么温柔，然后转脸对他那么冷酷。他强压下心里的情绪，默默地走自己的路。夏婉见这一套没法激怒夏沫，忽然大声说道，
默默，我已经把仲寒让给你了，我也没怪你，害我弹不了钢琴。为什么我们姐妹每次见面，你都要这么冷冰冰的对我？
夏沫脚步顿住，嘴角泛起冷笑。夏婉的演技已经到了能够随意颠倒是非黑白，任谁看了都不疑有他的程度。罢了，夏婉说他是抢了姐姐男人的贱人也好，是痛下杀手打断姐姐胳膊的毒妇也好，他都已经没有力气也没心思去辩解了。不论怎么解释，沈仲寒也不会相信他。到底是谁打断了对方的手，谁抢了对方的男人，他们心里都清楚。无心和他们纠缠，他只想回自己的病房静静地待着，谁也别打扰他。可偏偏沈仲寒和夏婉就站在他病房的门口，他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，只能希望沈仲寒因为厌恶他马上和夏婉离开。像是看穿了夏沫的心思，夏婉不仅不走，反而走到夏沫身边，拉起他的双手，表情温柔，带着身为姐姐对妹妹的怜爱，口中却用沈仲寒听不见的声音说道，夏沫，如果你早就把沈仲寒让给我，那现在说不定你会过得好一点，走到今天这步是你自找的，你可别怪我。尾音加重，在夏沫还未意识到的时候，夏婉狠狠地掰过他的手腕，接着两人不知怎么的就倒在了旁边的座椅上。